各位早安。在这高温而不酷暑中，我们继续灵修启示录第二章的8到11节，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启示录第二章。愿上帝恩待赐福。我为什么说高温而不酷暑呢？因为无论今天气温多么高，都没有地狱的温度高，放在地狱另一边的，在某种程度上都叫恩典。这话呀，不是我说的，正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珀吕加说的。珀吕加呢，很可能是接到这封信的那一位当时在教会的约翰的学生。他至死忠心，在主后155年，这位值得尊敬的领袖被捆在木桩上，活活被烧死。因为呢，他被要求说凯撒是主，但他拒绝了。当他被带到罗马斗兽场的时候，总督逼着他说，岂是否认基督我就给你自由。珀吕加回答说，我已经侍奉他86年了，他从来没有对不起我，现今我怎能亵渎那拯救我的主耶稣呢？我怎能称凯撒为主呢？当总督再度强迫他，这位老人坚定地回答，你强迫是没用的，因为你也知道在凯撒面前我到底是谁，我到底什么身份。不要忘了，我是一个基督徒。总督就威胁珀吕加，我有野兽在手边，你如果不否认你的所谓的主，我就要把你丢给野兽。如果你觉得野兽不可怕，那我就用慢火慢慢的烧死你。但是珀吕加说，你用烧几个小时就会熄灭的火来恐吓我，但是你难道不知道将来审判和永远刑罚的地狱的火是留给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吗？你为什么等呢？你要做的赶快做吧。不久，人们就开始堆聚木头和柴捆，而犹太人呢，当时特别热心的来帮助罗马人烧死了珀吕加。这动人的一幕被尤西比武这一位早期教会史学家给记载下来，以至于我们每每读到就感动不已。因为这一位士美拿的主教就是真正的至死忠心，坚定不移地守在这一块上帝给他的土地上，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当然有不少人也感到纳闷，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是被6种谣言所困扰。罗马人认为他们吃人，因为他们圣餐中吃肉和血。第二，认为他们淫乱，因为他们有聚餐和爱宴。第三，认为他们破坏家庭，因为他们带领别人家里的想信的人信主，造成了先信的与不信的家人之间的冲突。第四，认为他们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没有偶像。第五，认为他们是不对罗马效忠的反叛分子， 因为他们拒绝在凯撒庙中上香献祭。第六，认为他们是所谓的纵火犯，因为他们预言世界将要毁于上帝的审判之火。既然有这么多的谣言困扰着当时的基督徒，他们也如此重重被误解，那他们为什么还一定要留在这么多人群中间，用他们的忍耐受苦乃至死亡来为主做见证呢？他们完全可以像老子一样，不一定骑着青牛哈，至少可以到广大的宇宙洪荒和旷野沙漠中去，因为当时在埃及那样的旷野野外有很多野果可以吃，你很容易在那一带地区生存下去。关键点啊，就在于他们不是避世和离开世界以自证自己的清白，也不是老子不跟你玩了的清高，乃是忠实的按照主耶稣所说的，像一粒麦子扎根在足下的土地，甘愿在充满着重重困难的土地上来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只是不认同不跟从他们犯罪邪淫的行为，不随从今世的风俗而已。他们所渴望的乃是要借着他们愿意为主受苦，也愿意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上帝使用苦难也激发了他们基督的馨香之气，也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是真正的十架之路。尽管患难来势汹汹，但是主耶稣给他画了一个界限，也不过就是患难十日而已。尽管魔鬼猖狂攻击，但是也不过就是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而已。哪怕都杀了身体，但是灵魂依然安然无恙，因为他们免了第二次的死。所以在这样的艰难考验中，上帝鼓励他们要真正的向着主而活，也显出他们可以借着这样一种患难受苦的方式来把福音给传开。因为人的心渴望永远，也渴望真正的信仰，而当时罗马帝国正是一个信仰越来越混乱，罗马的神不能满足人心渴望和对永远追求的时机。所以在这短短的书信中，我们看见世界以为好的，自己以为好的，在神眼中却是看为丑陋的。尤其是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在这样的商业贸易的城市慢慢地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他们毁谤基督，也控告基督徒，常常满怀恶意地来残杀基督徒。这些所谓犹太人他们自称是神一会的，实际上他们组成了撒旦一会，是教会的头号控告者。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再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也不能说耶路撒冷是圣城，因为他们已经拒绝了基督，也承受着上帝给他们的审判。当然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因为毕竟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只是在这末世时代他们越来越沦落为撒旦一会的人。所以人是看外貌，但是上帝是看内心。因此上帝 站在教会右边，站在破旅家右边，说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而这样的激励之言也是向每一位基督徒所说的。尽管犹太人对教会的毁谤控诉，罗马人的残酷逼迫让教会吃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们的举措却为士美拿教会带来见证信仰的机会，让他们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在犹太人和罗马人联手打压之下，士美拿教会的确深受赤贫之苦，但是在人的眼中，他们却是富足的一群人。对持守信仰的他们来说，哪怕下监惨死，他们也仍然在主里喜乐。哪怕丢掉工作，活在赤贫中，他们也仍然灵力丰盛。所以上帝并没有把他们的艰难给拿走，而是使用这些艰难来让他们经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基督亲自与他们同伴。他们哪怕在死亡的幽谷中，也知道有了复活的确据，因为那一位与他们同在的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到底凯撒是主还是基督是主，到底罗马是真正的荣耀的国还是教会以及主基督的国是真正荣耀的国呢？我们看到士美拿教会和士美拿教会的主教珀律加给了我们一个如此美好的答案。那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每一个人也要去面对这样的拷问，也让我们来看到我们所服侍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国度中向谁来真正的尽忠。求神来引导恩待，使我们都从他得到引领和激励，也愿意感动士美拿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你我，使我们都能够靠着主来刚强壮胆。其实在希腊文中，你务要至死忠心，不只是表示忠心直到你死，而是即使把你的生命夺走，你也要持守你的忠心。当时希腊罗马的舵手把船行驶在狂风暴雨的海上的时候，他们会向海神祷告，说海神啊，如果你想要，你可以使我的船沉没，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救我，但不论发生什么，我仍然把持我的舵。因此这里也可以这么解释，不论发生什么事，持定你的舵，忠心至死，也至死忠心，因为你行走的是复活的航线。所以对这些忠心到底的人，神应许了胜利的冠冕，也就是天上荣耀的生命。即使信徒被致死，也只是第一次的死，他们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他们的身体灵魂不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被丢入火湖。所以士美拿教会忠于他的呼召，成为一盏金灯台，珀律加的见证呈现在犹太人异教徒面前，也被其他基督徒争相模仿。我们并不鼓吹殉道， 神学，认为殉道才是爱主。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而每一个经历着艰难的，其实都真的是神的精兵和王子。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给士美拿教会的信再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艰难困苦中都走向你里面的丰盛和宽广。愿你感动破旅家的灵，也加倍感动今天你的百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